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联储备银行长诺伊尼任前预测可能会进一步加息。首都公立中学已从明年起禁止学生使用手机。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呢个星期举行。澳洲政府取消在南澳堪伯镇建合废料设施计划。网络服务供应商 TPG 取消免费电子邮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下个月将离任的澳洲储备银行长诺伊表示，澳洲未来的现金利率可能会进一步攀升，但这个将取决于消费者如何应对过去一年来的货币紧缩政策。8月11日，诺伊作为行长最后一次出席众议院经济委员会听证会时说，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通胀率正在向设定的 2% 至 3% 的目标回归。自去年5月以来，现金利率已经提高了4%。这个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加息。过去的6个月中，通胀有所缓解，但仍高达6%。虽然失业率仍保持在3.5%左右，但储备银行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仅有0.9%。诺伊承认，目前的经济情况很复杂，尤其是如果通胀率没有好似预期的这样迅速下降的话，会更加复杂。有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确保通胀在合理时间内回归到目标范围。但具体情况取决于经济数据和储备银行董事会对经济前景和风险的评估。他表示，澳洲的经济前景面临着两大风险，一个是服务通胀可能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增加了加息的可能性；另一个风险是家庭支出，尽管按实际价值计算家庭支出在下降，但强劲的就业市场支撑着家庭支出。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如果人们开始感到利率上升的压力。诺伊还警告说，房价已经给澳洲带来社会和经济问题，尤其是地价才是房价的主要原因。他并不赞成给房租设置涨幅上限来压制租金上涨。他说，虽然限制房租涨幅能在短期内缓解租房者的压力，但实际上会压制新房的投资和建造，令情况变得更糟。因此，敦促政府放宽对重新规划的管制和增加供应才是良策。目前绿党呼吁给房租涨幅设定上限，以减轻租户的压力。国家乐国将在这个星期召开会议，租房市场将是主要议题。坎培拉消息，由于担心手机对青少年学业和社交生活的不利影响，从明年起，首都行政区公立中学可能会禁止学生使用手机。首都行政区教育厅长贝瑞表示，首都行政区目前正在审查与公校学生使用手机、其他通讯和电子设备有关的政策。未来数周，首都行政区教育局将发布一份讨论文件，并与利益相关者和社区接触，以确保正在制定的新政策符合社区的需求和期望。通过这项工作制定的新政策将在2024年生效。到目前为止，首都行政区教育局一直给各个学校自行管理对手机的使用。家长们则呼吁教育局在所有公立学校采取一致的政策。当地的哈利森学校从今年第二学期开始，给7到10年级的学生使用从约翰达公司购买的手机锁袋。每日早上，学生将手机放入袋中，并用大型磁铁将其锁在学校大门上。下午放学时，学生可以打开袋取回手机。这个系统从学校的预算中花费了约1.2万澳元。如果学生违规取出手机，并在当日放学时归还给学生，如果第二次违规，学校会与家长联系，并在放学时将手机还给学生。第三次违规时，学校会安排家长会议。学生必须为受损的手机锁袋赔付20澳元。哈里森学校家长与公民协会主席温何尔兹说，家长担心手机会在课堂上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并被用作欺凌工具，在操场和厕所里拍摄学生的视频。2022年，哈里森学校7至10年级学生38%的负面事件与手机有关。温何尔兹说，自从今年收校以来，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冲突减少了，操场上的垃圾也减少了。南澳从今年第三学期开始禁止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新州将在第四学期跟进，宾州将从明年开始实施手机禁令。除了首都行政区以外，其他所有州和行政区都已推出了学校手机禁令。布里斯本消息，超过2000名工党代表和官员、工会领袖、 各位议员同观察员将在这个星期参加在布里斯本会议中心举行为期三日的会议。这个是自1970年代以来第一次在昆州举行的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巴耶斯总理将努力促进这次大会圆满结束，所以是自2011年以来工党在联邦执政的第一次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工党政府将它作为一个平台，推进支持原住民之声权力架构的宪法公投。为了避免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澳英美安全协定、对岸贸易、对巴勒斯坦以及以色列政策、气候变化同移民问题上陷入激烈争论的困境，工党政府上个星期通过加强对以色列的立场，并建立对贸易协定的调查，向左翼派系领袖们做出了让步，因为工党左派在全国会议上获得了多数代表席位。据悉，工党的各州州长和首都领地首席部长将出席全国会议，但预计他们不会出席所有三日的会议。三位前工党总理基廷、洛克文和乔丽德将不会参加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工党全国主席、前联邦财长施华将在这个星期四宣布会议开幕，随后阿尔巴尼斯总理将发表主题演讲。随着工党热衷于关注生活成本压力和经济政策，金马斯财长将启动题为为所有人服务的经济的第一日会议，第二日由外交部长云英仪主持澳洲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位置议题的会议。阿德莱德消息，经联邦法院裁定，在南澳金巴镇建立核废料倾倒场的计划已被取消。澳洲资源部长 King 日前发表声明表示，澳洲政府取消了将拉平地作为放射性废料处理设施的决定。上个月，联邦法院站在当地原住民巴格赖人的一边，面对前资源部长 Pete 对当地的偏见表示担忧。现任资源部长 King 对该决定有上诉选择权，但他在声明中表示，该设施的建设需要广泛的当地社区支持，尤其是当地土地所有者的支持。King 仲表示，目前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是非永久性的，会被撤销或补救。该场所目前正在接受监管，以确保文化遗产的安全。并且他对金巴社区、当地政府、澳洲放射性废物机构以及参与该项目的员工表示抱歉。他说，这个毕竟是一项持久的、影响多代的政策，因为核废料需要数千年才能分解。本届政府的决定仍然是按照管理局放射性废料的安全储存和处置标准作出的。南澳自由党参议员白明翰对这一毫无胆量的决定表示批评，并称这个是只注重短期影响而非长期利益的鼠目寸光的行为。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本身，要想找到一个没有一个人反对的场地选址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在巴金社区大多数人都同意了这个决定。他说，在数十年的政治拖延后，阿尔巴尼斯政府在选址方面又回到了起点，这个无法令人接受。但澳洲保护基金会对该决定表示赞成，并认为该决定与联邦法院裁决一致。综合消息，澳洲最大的网络服务供应商 TPG 将在9月中取消免费邮箱服务。使用 TPG 邮箱的用户需要决定是否转移到新服务提供商的付费服务，或转用谷歌等免费电子邮件服务。TPG 公司在网站上发布声明说，用户需要在9月中旬决定是否加入一家名为 The Messaging Company 的公司运营的新电子邮件服务。TPG 公司会承担最初12个月的服务费，用户可能需要从2024年9月起自己承担费用。另外，用户亦可以转用谷歌或微软等公司提供的免费电子邮件服务，但有可能失去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全党电子邮件和联系人记录。保存这些资料的唯一方法可能就是转用付费电邮服务。TPG 网站上数据显示，在澳洲拥有530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和220万户固定宽带用户，但该公司没有透露多少邮箱用户受波及。预计多年来使用 TPG 邮箱的老年用户以及不说英文的移民用户受到影响。TPG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在协助客户将邮箱服务转移到 The Message Company， 包括转移电子邮件、联系人等存档资料。用户有42日的时间将邮件转到新服务公司。在11月30号之前没有作出有效选择的用户将无法再访问 TPG 邮箱。 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